外籍监护工的，他就有所谓的喘息额度跟短照的额度，一年大概有12万的这个时数。那12万的时数，如果外籍休假，他就可以来这边玩这样子。
嗯，而且现在的花博这边是不是也有在征志工？
对，
我觉得如果你家里有长辈的话，
打麻将啦，我们这个地方唱歌啦，逛花园啦，做体适能运动啦，这个都很需要我们有
志工的陪伴，
朋友来协助他们。
对，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干嘛要去做志工？只是爱心吗？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如果你家里面有长辈，或者是未来有一定都有长辈嘛，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行前训练，到一个专机构。
我们基本上社工是已经跟市政府申请，他会有，但一样是有专业的社工师会提供所谓的志工的职前训练，对。
对，
岗前的一些教育训练，对。
是，那另外呢，就是今天呢、啊，很高兴访问到这个长照达人朱伟伦执行长哦，因为我知道执行长还有这个你们的企业里面还有一个爱长照相关的内容，您自己本身对于这个长照也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啊、哦，所以下之后想要再邀约执行长，看可不可以聊聊有关爱长照里面的内容，包含还有像长照 3.0。到底他在讲什么啊？对于这个长照有什么样的冲击跟改变？我们有机会再聊一聊，好不好？
好，谢谢
您。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朱执行长，
谢谢朱执行长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好，
谢谢，
拜拜。哦，大家听到没有？如果你真的符合资格，我觉得不要浪费哦，因为真的，其实在家里面呢、啊，如果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每天。照顾他的父亲真的太辛苦了，就是没有完全没有自己时间，
对，
然后喘一口气都没有、那今天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而且很多的人为了照顾自己的家人，然后自己存下来的钱什么东西就一点一滴的在消失、那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们都还有工作的能力、并不是叫你说、把长辈就丢到那边，因为你没办法、因为你的额度也没办法说、我都不理他，不是，就是让他们像上课、而且去那边对于他们的复原都是专业的、
对，
专业，
听起来
对啊，锻炼他的肌耐力、失智
对、
等等的方面，
训练脑力，
对，你自己在家不会啊，
对，
乱锻炼一通，
而且你到现场一定有很多人可以跟你一起互动，
对，
那你就会越做越有劲，觉得自己来交朋友，
没错，
对啊，然后又可以看到小孩，可以出去外面晒晒太阳，走一走，我觉得执行长他非常的用心，感到他对于这种银发族的这种爱心，我们大家都感受到，
因为他说了他自己的家人也是这样子的需求，所以他才会投入这样的事业嘛。啊，希望我们台湾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长照机构在各地哦，最好就在家门口，都是
社走到对面就好，
对，都是社区的老人。
对、
其实这有可能哦。
我觉得有可能。
你看现在都老人化了，
对啊，现在高龄化，2025年就已经正式进入就是高龄化的时代了。
是啊，现在开始啊，佳玉啊，我们老了以后就
我们可以揪一揪，
对，揪一揪，
我们先揪好团，
而且我们还可以互相帮忙把当初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会的啊，交给另外一个不会的。
是，我教你跳舞。
我教那边的人广播。
对。
欸、这都有可能是一个世代的在改变哦，好、所以我先去当个义工，体会一下。
对、我们先做点功课。
好，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呢是由云飞带来的才
涛声依旧，
涛声依旧。好。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风草边，无助的我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才发觉又回到你面前，流年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 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接受彼此的改变。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啊，涛声依旧不见当初夜晚，今天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流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是千年的风霜啊，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是千年的风霜啊，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能否登上你的
好，刚刚有听众朋友话来问说，那我跨区可不可以？跨区也可以啦，因为长照中心是服务所有的居民，所有中华民国的民众，只要你符合条件啊，刚刚讲你就巴士表嘛，去测量啊，到底是不是需要这个帮助啊？如果是啊，你就有那个点数，那有那个点数呢，就可以去那个地方。那至于说，如果我没有，我可不可以去那边当上课？那可能就是你到现场看看。反正现在至少它是开放到月底，
对，
好、啊，都是免费的，
对，
可以去那边去参观参观，
是
去感受感受。
对
啊，如果觉得喜欢的话呢，就可以常常去。
对，
只是说呢，刚刚陈长也说了，他们的交通目前是以中山区为主，所以如果你是需要接送的话，他们只能帮你服务到这边。
对，
要不然就是你自己要请家人帮你送过去。
对，
反正送过去也划算呐、啊
嗯，
啊，一次八小时嘛，啊，上一堂上一天的课。
对呀、啊，
啊，这跟反过来一样啊，啊，小的时候是爸爸妈妈载我们去上课、啊现在是我们载爸爸妈妈去上课，
对
啊，也是里面都是专业的老师，
对，很特别、活到老学到老啊，对不对？很可爱的一件事情。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哦，我看到一个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哦，他说啊，姜黄素在抗衰老还有维护健康方面有非常大的帮助哦。他说第一个呢，具体的发现是。姜黄素可以抗衰老，为什么呢？因为姜黄素是逆龄的关键的成分之一哦，它可以帮助细胞的修复，还有促进代谢，这样子呢就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过程。第二个呢，它是可以抗发炎的，它具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哦，有助于降低我们身体的发炎指数，这对于预防慢性疾病还有维持的整体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是可以抗氧化耶，
嗯
哦， 据文献指出啊，姜黄素的抗氧化比维生素 C 多出75倍哦，
太棒了，
太厉害，比维生素 E 多出6倍。
嗯，
但就是因为它有这么强大的抗氧化功能，所以呢，它也可以抗紫外线所产生的自由基，也可以让我们皮肤可以抗老化的功效。
嗯，
那我们家呢的产品呢，在我们的优康里面呢，就有98%的姜黄素的成分哦，哇，有极大的抗氧化性啊，抗衰老、抗发炎，所以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脑部啊维持很好的记忆力，然后维持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
对，
那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抵抗力。
嗯，
抵抗力一起来呢，就消除疲劳，让我们每一天都很有活力、有体力面对我们的生活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没有吃过呢，可以来吃吃看。
嗯，
那如果有的话，大家继续哦，不要忘记要继续吃，或是如果你已经可能快吃完了，记得可以再跟我们连膳室联络，再继续订购哦。保养这个事情啊，是不能停、不能断的，你要持续。
它不是药，
对，它要在身体里面慢慢产生效果，然后它会就是让你不停的这样长时间的保养下去，就发挥它很好的功效。那每天呢，你只要一天一颗就可以了。
嗯，
那它可以一瓶里面还有2个月份，然后一瓶里面有60颗，你可以吃2个月份。
嗯，
所以呢，很建议大家，因为我自己除了胶原蛋白之外，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姜黄素，
是
因为以前我自己也有就是也在补充姜黄素的部分。嗯，但是我听到我们家的产品居然有98%的姜黄素。
嗯，
我就是吃那个吃那个
吓到了，
对，吓到，因为以前我们买的话，它不会给你这么好的
高的
浓度，
没错，
一定就是一点点啊，然后价格又给你开高高的价格。嗯，然后吃起来可能就好像
效果不好，
对，就好像有吃跟没吃，没什么，没什么感觉。嗯，上次我从母亲节我开始吃了之后，嗯，对于我每天现在就是来节目之前呢，啊，我会吃一颗，
对，
然后我可以让从我上节目的时候，然后到回到家的时候呢，
精神都很好，
对，精神都很好。
嗯，
一整天呢，啊，要应付小孩啊，你知道跟他们过招接招，都可以让我有很好的体力，还有很好的记忆力，增强我的记忆力。
嗯，没错，
不然小孩就是很古灵精怪的。
对，没错，那就不要给小孩吃，不然小孩会反食你，他们精神更好。没有啦，其实小孩也是需要的。他我讲的是那种小小孩啦，小小孩是永远不会累的哦。
嗯，
那这个其实小孩其实是很需要的，因为平均哦，他们讲说台湾的小孩普遍缺锌啊，不是缺爱心啦，是缺锌这个成分。
对。
因为锌大多数都在海产里面，那些黏黏搭搭的啊，什么蛤蜊啊，生蚝，你说小孩哪爱吃啊？
他们不喜欢。
对，所以呢，其实大多数真的都缺，可是它其实对于我们人呢，啊，是很重要的元素之一。
嗯，
所以优康宁呢，小孩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哦。
嗯，
好，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等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27519922。好，讲到这个健康食品啊，也是一样，就是它是属于你每天要去摄取的嘛。
嗯，
然后慢慢累积下来，你就会发现对你身体有多大的帮助。
嗯，
而当你的身体如果发生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那可能就不是健康食品能够救你了。
嗯，
比方你出了车祸得了，
对，
优固力，优固力，对，保养是优固力，骨折了，骨头都断了。你先去开刀，
对，
打骨钉，
找医师，
对，但是你不可能打完，因为每个月都去打一次嘛。
啊，
它是属于急救用的
啊，
它不是属于长时间适合的，所以要选择对的哦。那像现在啊，我们常常讲说手机会剥夺了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嗯，然后你一天在滑手机的时间是多久？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有一点点，也许啦，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不喜欢我妈妈对我说一句话，又在玩电脑，
又怎样？
第一是又，第二是玩电脑，我明明就是在作业啊，
对啊，
可是因为以前电脑真的就是大多是拿来玩游戏，
对
啊，是我的错，
是，
我小的时候都拿来打电动，所以妈妈认为我只要坐在电脑前面就是在玩，所以她就说又玩又玩又玩，那现之后呢就改了，因为她发现，
嗯，
哦。原来我也会拿它来工作，然后就是不要看那么久啦，伤眼，
开始换了一个讲话的方式，
换了一个讲，但是也是关心啦，
对啊，
但是的确那个没办法啊，所有的东西都要靠眼睛啊，
是啊，
但是不同的时代就用不同的方法哈，
嗯，
那一样，现在的时代呢，手机已经变成了我们主要 资讯的来源哦，
对，
我们很习惯在上面，而且我觉得下个世代可能会依赖性更严重，
嗯，
因为你看像 AI 的盛行，什么事情都问 ChatGPT，
是，
以前我们是问 Google 大神，
哦，
那现在呢不是，就是问 AI，
对，
那甚至埃隆马斯特他的。就是他还推出了 AI 伴侣，
嗯哼，
啊，以后可能男性也不要交女朋友了，每天都跟 AI 伴侣聊天，
对，
或者是说，其实这也是未来的道德争议啦，
嗯哼，
就说如果今天你的丈夫爱上了 AI 情人，
嗯，
他算不算婚姻出轨？
哦，这个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对啊，就是他回到家之后，他就一直在跟 AI 情人聊天。
嗯，
对，那是不是可以用啊？第三者介入啊，离婚？这个当然，那个留给下一代了。
跟 AI 谈情说爱。
对，好，那这边呢，我是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就是有些大环境、有些时代的潮流，我们无法改变的时候，那我们顺应它，让它成为我们的工具。
嗯，
哦，比方说这个内容，我觉得很好，这是以前的，但是思想一下可以转变到现在。他说是卡尔·华尔德，
嗯，
他是美国近代的诗人、小说家，还是一名出色的钢琴家。
嗯，
哦，多厉害啊！他就是以前的大斜杠啊。
哦，对啊，
怎么可以做？因为你说诗人、小说家，OK， 归同一类。
嗯哼，
啊，可是钢琴家，欸，哎，
对呀，
这很难去连在一起啊。所以有一天啊，这卡尔就问这个艾尔斯金啊，是他的老师，
嗯，
因为他以前是不会弹钢琴，
嗯，
他说你每天你要练多少时间，
嗯，
然后这个艾尔斯金啊，就是他的老师说，我每天要练3到4个小时，
嗯，
啊，但是呢不用这样，因为以后长大不会有那么多时间，有空再练几分钟啊，比方在上学前午睡后啊，或休息时间啊，哪怕只要5分钟，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嗯，对，哦，
就是一开始打根基的时候他可能花了很久，嗯，可是后来再继续精进的时候，他已经只需要每天零碎零碎。
嗯，
然后卡尔啊就听完了这个忠告，所以呢他啊之后呢就怎么做呢？这个艾尔斯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学的时候，他就想说，好，那我要兼创作，可是还要上课，还要问卷，还要标记，怎么办？有2年内啊，他也都没有写书，他一直就是告诉自己，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
嗯，
那他反过来了，就是他想起了卡尔华尔德跟他所说的话，就是短时间练习法。
嗯，对，
他就把他每天空出5分钟的时间，他坐下来写作。
嗯，
所以最后呢，他居然就写出了一叠厚厚的手稿。
嗯，
啊，然后呢，后来他就用积少成多的方法，还写了长篇小说。所以他最后呢，不但是钢琴家，也是一名小说家，
嗯，
也是一名诗人哦，
嗯。
所以呢，在很多的书也都告诉我们说，你今天你的碎片时间你在干什么？
嗯，
你可以滑手机，
是，
但是你绝对不要借口说他也在滑，
嗯，
但你不知道他滑在滑什么。
是啊，
因为有些人他自己是浪费自己时间的事情，
嗯，
但是有些人在滑其实是增加自己知识量。
嗯，对
啊，就像我那天看到一个人，他说与其啊你滑手机，不如每天把一半的时间拿来跟 GPT 聊天。
嗯，
但是不是打屁，
嗯哼，
你就问他很多你的真的问题，
嗯，
啊，生活的问题，
嗯，
他说他瞬间长了很多。
嗯，对，啊，
就是你要把你的碎片时间用在能够让你成长的地方的话，其实这个积少成多，也就跟健康食品一样，
嗯，
每天只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嗯，
啊，看似好像没付出什么，
嗯，
可是最后它对于你的影响力来讲是巨大的，
嗯，
啊，希望每个人能够理解这一点，所以不只是你的身体要照顾，你的脑袋要照顾，
嗯，
我们要让自己的身体强壮，我们也要让自己的脑袋强壮，
是，
然后绝对不要告诉自己说不行了啦，
对，
啊，我没希望了啦，
对，
不需要了啦，
不能出现不这个字，
啊，对啊，
就我们可以，
对，而且不要，千万不要用年龄，我说了，你就算你今天80岁，
嗯，
你怎么不知道也许今天突然技术突破，人类可以活到180，
是啊，
那你会不会后悔你80岁 之后就不学习。
像我们之前不是有报道说那个跑这个什么之前那个比赛喷射机啊嘛，他也已经差不多快100岁了、还在跑步，所以任何年龄没有不可，没有不这个字。
对，
要把不这个字拿掉，只要你有心，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也可以往好的健康继续方向走。
嗯，
对，大家有信心哦。
好，那接下来就要准备今天的另外一个单元了，爱的力量。Of love and sleep and tight, I'm rolling by like thunder now as I look in your eyes. I hold on to your body.今天要分享的是爱的力量哦。今天要分享的力量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故事。
嗯，
艾尔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一个艺术家跟制陶师。他和他的妻子呢，有一个很优秀的儿子。可是有一天晚上啊，妻子肚子痛。
嗯，
那艾尔呢，就拿了止痛药给他吃。
嗯哼，
然后就没有再关心他。
嗯，
然后呢，妻子就因为急性阑尾炎往生了。其实我自己有经历类似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包袱大概也跟了我10年吧，就是我父亲的事情。就是我陪我父亲去看病，然后就是草草的结束，然后回到家当天的晚上我父亲就口吐白沫。所以那个愧疚感，就是我就想说，如果回到那时候，我要是再认真一点，我父亲可能就不会这样了。
嗯、
可是后来我知道，其实这不是你能够去改变的、
嗯。
你其实你要接受他，这也不错。
嗯，
因为父亲就打算就不要看了嘛。
啊、
你也没什么好坚持的。好，是我就能够去理解这个艾尔走不出来的感受，因为他确实会觉得，我如果不给他止痛药，我送他去医院，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
但是。剧本已经早就写好了，一定会发生。
对，
好，那艾尔就认为说这是自己搞的，所以呢，他情绪就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坏，而且受不了这个打击跟心理痛苦啊，他就只想从精去解脱。
哦、嗯，
他天天喝酒，天天喝，没多久他就变成了酒鬼。
哦，
而他6岁的儿子啊，每天就跟这个酒鬼的父亲啊和在一起。可是呢，艾尔啊就。已经成瘾了，所以将他一切家里的家土地，他的艺术品通通都卖掉。最后呢，他就死在三藩市的一家汽车旅馆里面。所以他过去那些朋友啊，一个人都不想同情他，觉得他就是一个超级失败者。怎么可以这样的打击你就站不起来，然后还把自己的人生都赔掉？你的孩子呢？
对啊，
对不对？
会这样子想。
然后呢？但是呢，出人意外的啊，这个6岁的儿子帮你长大了，他是一个最有仁慈跟爱心的人，而且呢，善良，举止还文雅，难道是遗传了他爸爸那种艺术的天分吗？好，但是呢，帮你很少谈论他自己的父亲，有一天啊，艾尔就是当初那个爸爸的朋友啊，就问邦尼嘛，因为是长辈啊，说有一件事情啊，这个叔叔啊很疑惑，我是跟你爸爸一起长大的，但他就是个酒鬼啊，你怎么会这么优秀呢？
对啊，
对，拍
足怎么可以
逮足出好笋嘛，
对啊，
是不是
修得这么好？
对，他说，哦。从我懂事起一直到我18岁离开家，我的父亲始终烂醉如泥。
哇，在孩子的眼中。
但是然后这个但是呢很重要。他说每天晚上他会来到我的房间，然后在我的额头亲一下，并且说我爱你儿子。
太感动了。
对，就这么一句话，他意识到艾尔这个老朋友啊，觉得艾尔是一个 没有用的爸爸是一件愚蠢的想法，因为虽然艾尔没有给自己和孩子留下任何的物质跟财富，还把他败光光，
对，
但是他用一个父亲的挚爱却培出了一个优秀儿子。所以你看，有的父母很富有，
对，
却不知道该给孩子什么，但是有的父母呢一无所有，他们也不知道能给孩子什么。其实教育啊，是一个好孩子其实真的不用多，你只要让他感受到你爱我，
对，
就够了，
他是被爱着的。
对，可能只是一个吻，可能只是一句我爱你，
对，
从来10块钱都没给过他，还叫他只能自己出去打工赚学费，他依然会觉得我的父母深爱着我，所以他依然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所以爱就是这么的特别，
对，
他的影响力是这么的巨大。
是，
所以记得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给人爱，这句爱可能只是一句话，尝试看看，不要觉得我就是个穷光蛋啊，
对，
我怎么可能给爱，不，你越穷越要给爱，同样的，你富有也不要忘记给爱。
好，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我觉得是很可爱的爱的力量。就我看了这个报道，就是个相关，
所以是 Q 版的爱。
对，是 Q 版。哎，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海底世界其实有正义联盟哦。
有啊，有海皇啊。
对，有海王来领导。你们以为动物界只有弱肉强食吗？没有哦，来跟大家认识一下全海洋最爱多管闲事的大哥啊，还是哪一个动物呢？叫做座头鲸，座是那个座位的座，座头鲸，这个
是
大管闲事的大哥吧，应该这样说。对对对，哎。可是啊，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从1950年以来啊，科学家他们一直不断的跟着这些就是座头鲸，他们记录到啊，居然座头鲸就很像是你刚刚说李长伯这一种动物，他们啊常常很喜欢啊去救其他的生物，在海里的生物，然后89%他们救的对象哦，根本不是他们的同类，完全不是他们的座头鲸，其实跟他们完全没有事情，所以他们都会救一些什么海豹啊、海狮啊、鲸豚啊，甚至是鱼呀、那我就想说，哎，奇怪，那跟又不是你同类，你为什么要去救他？所以啊，其实他也被大家称作就是那种海里的那种爱心伯佩，就是李长伯。哎，问题来了，他们都是怎么样去出手救这些其他的这些动物啊？第一个人，他们会用他们的胸鳍啊，拍打水面去搅局啊，然后第二个他们会大声的吼叫干扰虎鲸啊去沟通，再来呢他们会去撞击猎手，最后一个真的是我觉得太可爱，他们还会把这些受伤害的动物啊把他们顶在那个座头鲸他们自己的背上，就是然后像海洋救护车一样，把他们这样哦咦哦咦然后再走，直接这样子去救人的意思。而且他们呢、发现他们是可以从远远的3公里以外，他们就可以感应到已经有一群什么可能虎鲸啊在那边要搞事情啊，这边要做坏事啊，然后他们就会切换他们的那个雷达导航模式，说 OK 我妈去救海上其他的人了。对，所以我觉得哇，原来海洋世界也有很多很多存在着爱的力量的这种大动物，因为座头鲸太大，就大动物，他们常常啊会直接杀到现场去当那种人肉盾牌，然后去挡路啊，去还会捞人啊，把人家救上岸啊。
真想访问他一下，
对，
他到底在想什么？
对，他们在想什么？哎，问题来了，你们知道他做这些事情，他会有什么红利吗？没有，他会拿到什么红包吗？也没有，会上报道上新闻吗？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们投胎成人的最后一世就是做头巾。就做好事投胎
有可能哦，就是我们那个什么，就是爱的回那个什么回响很大，善的循环很大，所以呢我们也去成为座头鲸。然后呢他们就说科学界他们发现说这种所谓的正义感啊，这种 陌生人，应该是说这种算是陌生人，我又不认识其他的什么海豚海豹、嗯、那为什么我会陌生人挺身而出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冲动啊、嗯、可能也存在鲸鱼里面的脑袋里面、哦、所以我觉得鲸鱼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动物，
是，
所以呢这也让我们
海豚好像也会，海豚也会去救其他受到欺凌的一些海洋生物，甚至它会有很多的人曾经都被海豚救过。
嗯，所以我觉得海豚跟鲸鱼是非常的有灵性的动物。
对，
人
所以人类就把它抓到海洋馆表演。
他怎么觉得好可怜哦？对啊，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以后啊，像我们也要学习这种你知道座头鲸这种里长伯的这种爱心、
有能力的话，
对，有能力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在路上如果看到有那种不正义的事情、嗯、我们可能也稍微要去可以救别人一下，但我不是叫你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是如果譬如说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哎、嗯，我们走过去扶他一下，
对，
我们一个小小的爱心也是可以传递下去，
没错。好，这就是今天爱的力量、哦、但是救要救对哦，有一些就算了啦，像之前在这个日本就发生一件事情，后来我觉得这根本是趣闻啊，就是有一家超市啊被那个蟑螂占据了，
哦，好恐怖，
好多啊，对，然后、那个、
我很怕蟑螂，
对，然后这个后来就是调查说怎么回事，以前都没有啊、嗯、就后来就丢监视器，就有个老妇人，
嗯，
然后他就在半夜的时候在他们后面啊就把一堆蟑螂放进去，我想说天，是另外一家来搞我们吗？
对啊，
后来就找到这位老妇人、
嗯、
然后这位老妇人就说没有啊，就我就刚刚好我家蟑螂很多啊，啊我就放生抓到啊，放生啊啊，但是放生不能乱放啊，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啊，我就想这边食物最多嘛，我就放这边，不要给人家造成困扰。
这个到底是有爱心还是没爱心啊？
对，他的爱伤害到了别人、
对，
那这个就要比较思考一下。
对，我们的爱心要放对地方。
嗯，好，那这个爱心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就我刚刚讲那个爸爸的爱，
嗯，
啊，爸爸对孩子的爱，
对，
其实不用多，你只要让他感。我觉得感受爱是有一本书就叫做感受爱，
嗯，
就是说不是你口头说说就好，不是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
嗯、
如果他没有感受到就是零，
对，
所以你一定要让对方真正感受到你在做什么，
对，to try to make ends meet to see that we would eat keep those shoes upon my feet every nightMy papa would take me, tuck me in my bed, kiss me on my head, after all my prayers end. There were years of sadness and of tears, through it all, together, we were strong, we were strong.The times were rough, but Papa, he was tough. And Mama, she stood beside him all along. Growing up with them was easy, time just flew on by. The years began to fly, they aged, but so did I.There sleeping in his rocking chair, went upstairs, but she wasn't there. Then one day, my papa's son, I'm proud of how you've grown. He said, go make it on your own, and don't worry, I'm okay alone.As he said goodbye to me.
很有趣，全世界的发音都是这样。
对
啊，蛮特别的。
对，那个西班牙文也是，就啪啪妈妈这样子。
嗯，可能是那个发音吧，就是小朋友他比较容易发这个音，搞不好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叫谁。
其实小朋友就是他很自然，就是你一直常跟他讲那个发音，他就知道这个就是代表这个东西的意思。
没有啊，像我阿公，他那时候我们家有小朋友，他就叫阿公阿公，他们就是没办法叫阿公，那个发音他们不会发，
因为公对他们讲那个嘴型唇型不好发，他发那个就是可以往外嘴型往外放的那个音，他们才发得出来。这我有观察过。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平常啊我们会说啊，我要看那个风水啊，这个这里我这个居家风水好不好，我那个房子的风水好不好，然后我那块地的风水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其实我们心灵上心理啊，也有一个风水宝地啊。
哦，什么宝地？
情绪就是你的风水呀。
哦，真的。
对对，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很多身体健康。
啊，
这几年来已经受到了证实了。
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的情绪哈。我们每天的这些意念啊反应啊，诶，就是人家给你讲一句话或者是跟你打一个字，你回应出来的反应还有你接收到的态度啊，就是你正在打造的风水哦。假如我们心乱了，运自然也就会乱，那气呢顺的话，人也就自然会顺喽。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不要常常的抱怨，有时候虽然会有点小小的给他不高兴或生气，但是我们就尽量把它放下，让自己生活啊不要充满阻力，然后我们要常常呢心里觉得很感恩，事情就会变得很顺利。就像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生活如果有平安有顺利，没有什么大的烦恼啦，没有那种什么生离死别，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很多幸福了。所以呢真正的好运啊，有时候不是改变环境风水，而是我们要先整理好我们自己的心境啊，我们的心的气场啊，我们要先学会清理干净我们的情绪，然后让我们的语气呢比较柔和，还比较放松柔软一点，让我们那个能量啊，好的能量都存在我们的身上，
对，
还不要往外泄，好，给它轰啊，给它轰出去，这样子我们的运气好运就会留着，那我们的情绪也会时常保持在温和的状况，也会让我们的生活会比较好。哎，那其实我们的心境啊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对，
就是这个是一定的。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欸，我很少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亲身体验的，是我就是老三，然后我刚生完，我还在坐月子，我的老三小儿子才两个礼拜大哦，两个礼拜大哦，就是很多听众一定听得懂。我那时候刚开始都会是喂母奶嘛，
对。
结果那一次呢，就是反正就是我婚礼那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听到之后啊，我的感觉心里就觉得他怎么这样，我就变得很低落。结果那一天我记得我是晚上的时候听到，就我半夜的时候，因为小朋友大概三四个小时我要喂一次奶，结果我发现我的奶啊，就是没办法喂出母奶，他没有办法再胀起来。
是，
结果我的小儿子啊，都好可怜，他就是喝一喝，他喝不到奶，他就一直哭。结果我那时候才第一次体会到说什么叫做心境影响到生理。所以很多人啊，我相信你们身上有一些病啊，
对，
有时候是我们情绪延伸出来
的。是
的，那这也是所谓有点像是慢性的一种慢性发炎这种。对，所以就是跟听众朋友就是分享，是因为我自己亲身体验过那种由心影响到身体的那种状况，就是我们也要好好守护自己的心。
是，
有的时候就很多事情我们就放松放手甚至放下，这个是让自己好过一点，才不会生活把自己弄得很复杂，然后接着也影响到自己的身体，这样很得不偿失啊。
但是说到放下真的是很难啊，
其实是啊，
对不对，又不是拿不动。主要是为什么？因为那个过不去。
对，
所以其实这是需要一些训练的。
对，
人家说啊，情绪其实是一份礼物。
嗯哼，
它是一份应该像它有点像警报系统。
嗯，
你其实自己你自己去回想啊，我们不要讲这什么愤怒啊等等的，因为那是属于比较高端的，就是你要去这个人就是对不起我嘛，这是人的本性。
嗯，
那对不起我干嘛？我要报仇啊，我要平衡啊，所以你可能你会用攻击啊等等的方式。那另外我们讲比较小一点的啊，比方说害羞， 啊等等的。
对，
那害羞，当它产生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不要害羞，
嗯，
但是不要害羞，怎么样不要害羞呢？你为什么会害羞？哦、可能就是你里面的自信心不足。
对，
哦，所以呢，其实每一个情绪的背后一定有那个原因，
嗯，
你要找到那个原因，你找到那个原因，嗯、当你强化了那个原因以后、
嗯，
你自然而然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
像很多的人，他可能他很穷，
嗯、
他就不喜欢人家说他穷。我啊，你就是买不起呀、啊！
Oh,
哇，马上就翻脸。
对，
为什么他会就是他伤害我啊？
对啊，
他说我穷啊、
嗯。
可是你其实在替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借口，
嗯，
让你的情绪合理化。
嗯、
他说我穷，我本来就应该对他生气。
嗯，
但是其实你真正要找到的是你那个更核心，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很穷、
嗯，
我不希望别人说我，
对，
所以说了我以后我会觉得不舒服。
嗯、
所以当你真的能够去理解说每一个情绪，其实它是在提醒你心理上那个缺憾，
嗯，
所以你看，像一些在修行的得道高僧，或者是各个宗教，
嗯、
或者真正有在修行的人、
嗯，
他的情绪的波几乎是零，
嗯，对，
就是因为他的心已经满了，
对，
满意法师啊，已经满意了、啊，所以他不会因为外在的对他的攻击，对他的怎么样，
对，
他就有波动，
是
因为他的核心是很稳的，
对，心如止水、啊，
对，所以就像如果有人说于飞，你这丑八怪啊什么，对。很稳，
对
对，就像人家说你也是一样啊，对，对不对？佳宇，你这个死胖子，哎啊，什么？
谢谢，对我正想这样说，
我在努中，
对对对，
就是根本伤不到你，为什么？因为你其实就是很满足，
嗯、
就我们往往情绪会波动，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是空的，
嗯，
我们被攻击到了、
嗯，对。但是其实我也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我自己开始也是有这样子的练习，就是当你别想生气、想难过的时候、嗯，你先不要否定你那个情绪，你要接受，就你要意识到说，对我现在正在不高兴，我现在正在生气、愤怒，或是我现在正在沮丧、难过。可是呢，就是不是要硬去把这个东西拿掉，是你知道之后，你要拥抱那个感觉。嗯、当你拥抱之后，其实你就会跟它融合在一起。那这时候就是像宇飞刚刚讲，你再去思考，哎，其实是不是打到了我什么？
嗯，
对，你这样子去想，再去然后再反思说，其实他讲这句话，其实也许我内心确实本来就是没有自信，
对啊，
我自己本来就是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
是啊，
他只不过是他打到了原本我内心的那个感受而已、嗯、
对，
这样子想很多事情就会慢慢的大家就会进步，这其实也是我们人生要来修行的一部分，
对，就根本的觉知，像人家说那你就是跑不动嘛，好对，不要生气，就吃优固力
啊，对对对，
就吃胶原蛋白，
是、
啊，就丑八怪嘛啊！不要生气，对，就用我们爱迪斯，
赶快来擦爱迪斯的保养品。
对你就是根本的去解决你的怀疑，
对，
然后擦了之后，对不对？就变漂亮，人家说你丑八怪又怎么样？你根本就真的漂亮啊！
对啊，我擦给你看，
啊、
我保湿擦好擦满给你看。
矿物隔离霜一擦上去，真的像最近我几次有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因为我说我的皮肤啊颜色啊，其实跟我们的矿物隔离霜还算搭，
嗯，
虽然它有一点偏白，但是擦在我脸上不会到那种就是黑人擦我们矿、
哦、
黑人不适合、啊、
对对对，黑人没晒，
对，黑人的话那个会有两节，
对对对、哦、
但是我还好、我，但是大家就会说，哎，宇飞你今天气色看起来特别好，
嗯，因为它会帮你矫正你的肤色，
嗯，
让你的肤色就是不要那么的暗沉，
是
或者不要那么蜡黄，
对，
变得要透亮一点，
对，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们没用过我们的矿物隔离霜，那真的是我们新听众啦，我们老听众原则上都有在用了哈、
嗯，
你真的试试看，你买看我们的矿物隔离霜，然后回去你就尝试着擦矿物，跟朋友见面的时候就擦我们矿物隔离霜，
对，
你看看朋友的反应，
是，
我觉得那个最直接，
对对 对, 对, 对、
哦、他们一定会说，哎，你气色不错，哎，你是不是上妆，哎，
对，
没有，他们又抓不到你上妆、因为真的，
哎，你怎么皮肤怎么变得有点细致，
或者他们就大概就是两个话、皮肤细致啊，啊，气色变好，
对，
结果哎，你就心里暗自就说，哦，我最近有吃菇扫完了。 保养品啊，
对，
那就是说，哎，我最近有保养就好了，不要告诉他。当然，好朋友就分享一下了，就把我们电话也告诉他，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再来呢，就是我们塔罗牌的时间呢，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好，第一个呢，我们就先来算这个财运，哈，一样1到5张牌选一张牌哦。嘉玉，财运下一周的财运要选几号牌呢？
我要选1号。
好，所谓的下一周就是从明天开始到下个礼拜二之间是怎么样呢？好，首先呢，选择一号牌的朋友啊，代表有慢慢回升，尤其对于长远的规划来讲是非常适合的。你并没有瞬间爆发的财务，但是长期可收益，就是需要有耐心跟爱自己的耐心跟信心了。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自己要记得哦，你在分配自己的财务的时候要谨慎一点，不要有冲动消费的举动。因为他们讲说人啊，其实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回想自己的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就是我们赚多少钱跟我们的开销其实中间的 range 不大。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一发生任何的意外开销，
临时的开销，
这时候就要跟刚刚那一首歌一样，啪啪
叫爸爸的
帮我解决。
对，
好，对，那这张牌就是你的这个，不要觉得哎好像可以哦，你的弹性可能要大一点，不然一时之间就会有一些冲动花费、意外的投资失误啊，造成你这个弹性不够。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在提醒你呢，财务有机哦。但是这个转机呢，是来自于你可能必须注意它，重新去整理它。就是你有一些不好的资产，可能要把它处理掉。要换成比较好的啊，不要通都留就对了啦。要把去无存精。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哇，小心哦，太过贪心啊！现在诈骗处处有，你看前一阵子在台南嘛，这个投资这个什么黄金币，
对，
哦，结果呢，全家一起往生，
是
哦，你说他们贪吗？但是我不要这样去想，我觉得他们就只是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只是说呢，一时之间，可能就是被骗，
误信，
哈、哦，因为其实现在的诈骗呢，已经会让你觉得它是可行的，
对，
他不会讲很夸张，说，哎，嘉玉要不要来投资、投资我10万，
是
下个月拿回1000万，
对，
这一听就有问题，
是，
他就是借在一个好像真的又好像假的，比方说十万下个月可以有1万块的这个回馈哦，
对，
啊，你会就觉得，哎，1万。你看像现在股票对不对、有的人哇一天就1倍，
对，
1万 OK 啦、有可能是真的，
先试出一点小小的甜头，
对，然后还真的先给你几期、但是都假的、那你这就是一样、你不要去贪、也不是不要贪，就是说你可能你在下一周有人会给你这种假的消息、自己要注意一下。再来选择第5张牌、多跟人合作、你用你的专业去换取你的财富，因为合作一定是因为别人有长板、你有短板，
对，
然后呢两个人之间互补、那完成一个事情、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替你的财运带来一些新的收入来源咯、好，再来的就是问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样是5张牌、选一张牌哦。
好，
好的，来，我们嘉玉选几号牌？
我要选2号。
2号牌，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呢，恭喜你，第一张牌是一张相当好的牌，你所有的病症呢、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啊，应该都是往好的地方发展。如果你有急着想要处理的事情的话，赶快处理，因为你下个礼拜的健康运真的很旺、啊，不管是开刀啊等等的去。康复的速度，然后整体的复原力也都会非常非常的好哦。然后同时也是，如果你有一些恶习啊，比方说刚刚爸爸有酗酒的习惯，下一周你就莫名其妙的有毅力啊，就 告诉自己啊，我要把这个戒掉，
说断就断，
对，就真的就有可能哦，就可以持续一周啊，持续一周，其实很多习惯就已经算半养成了哦。
对对对。
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呢，哦，这个嘉玉选到的牌啊，小心哦，小心压力过大所导致的身体状况啊，避免内耗跟焦虑。刚刚才说了啊，不要有，对自己不要有啊，
对，
那身体的不适绝对都不是那个原因，
嗯，
就是你的身体不适也是同样的，你要找到根本的原因，而不是处理那个不适，
对
啊，你通通都有根本的原因。
好，
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第三张牌哦，要小心失眠压力啊，这都是过劳的一种警讯，
嗯，
就是你的神经属于紧绷的状态。
对，
那在这种时候呢，其实优先要做的除了吃我们的三式阳胎盘以外，
嗯
啊，但是如果大家了解三式阳胎盘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放松。
对，
好，所以你自己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神经系统来放松，用生活的方式，比方说学习腹式呼吸法、瑜伽、打坐等等的，让你的身心都放松，那你自然而然就不会有这些失眠啊、过劳的警讯了。
嗯，
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适合去做规划，但是他的规划应该已经开始了，而下个礼拜应该就有很好的成效跟结果。我觉得人做任何事情哦，当你没有动力的时候，其实只是因为你的分解太大了。
嗯，
比方说我小的时候写说未来的理想当总统啊，对不对？
很棒很棒。
最后请问一下，谁当总统？没几个。
对啊，
太空人没有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太远了。
是。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愿望切分，
嗯哼，
比方说老师说，哎，你愿望是什么？啊，约翰·兰农写的一样，快乐。
嗯
啊，对。然后同学还说你是不是不懂题目？然后约翰·兰农说不是，是你不懂人生。
哎，我这件事我做过，哎，我曾经写过，我觉得人生要快乐。
对，所以你把那个目标切分，我想当这个太空人，好，那我的目标就是下周考试十分。因为目前零分，
你的志气有点太小哦。
没有，就是先达标啊，达标就快乐嘛。
嗯，
就是哎，我做到了，
是
就会继续做，继续做，就是那个刺激多巴胺。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这是一种
循序渐进
的一种方法。好，那你就是要这样子，好，让自己呢，在复原的过程当中啊，要慢慢给自己有一些微的进步。
嗯，
好，这是第四张牌哈。那就是会有进步，觉得这个礼拜的效果都很好。那再来最后第五张牌啊，第五张牌是比较像是刚刚嘉玉所说的，
嗯，
就是你在复原，可是你复原要很怕进入到心理低潮期，
嗯，
就明明很好，
嗯，
可是你可能你苛求的太多，
对，
所以呢你就会觉得不够，
哦，要求的太大，
对，然后反而明明好的就又变不好，
哦，对，
所以你应该可能听听旁边的人吧，因为大多数人虽然说落井下石不少啦，
嗯，
可是其实朋友通常都是鼓励的，都会说，嗯，哎不错啊，你已经不错了哈，
嗯，
就接受，
嗯，
啊，接受说对对，其实我真的不错，
对，
然后这样子对于你的好转状况呢就会非常的有帮助了哦。
是，
好，这就是下一周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哦，
嗯，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了解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如果不够的话呢，就利用外在的事情呢来补充一下，不管是食品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养分。
嗯，
好，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归人沙尘》，由施孝荣带来的歌曲。
将街道阻塞，沙河潺潺的水流，声声向归人呼唤。
好，果然哦，刚刚听众朋友又问了，秋华姐去哪里了？
啊、
秋华姐不是生病，秋华姐是正在进步中。哦，她就是有气功师傅，好像对她的这个食欲有帮助。
对，
那能量嘛，就是我们除了吃就是睡，这两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之前秋华姐是睡得很好，但吃真的是起起伏伏。
对，
那今天这个师傅可以帮助她的话，她就长时间先看看。
对，
每个礼拜二目前呢、啊，哦，她比较会有可能会去师傅那边让他帮忙一下，所以他不是生病啊，不是不舒服，是越来越舒服哦。好，那谢谢大家今天呢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得如果有任何需要的商品的话，我们的店1991，或者是直接到我们丽人屋啊，丽人屋在忠孝东路的搜狗的后面，定大厦的5楼，
对，
那电话是27519922哦。好，那今天不晓得大家觉得我跟嘉玉啊一起主持的这个内容喜不喜欢？喜欢就是卡就刷下啊，抱歉我们没有刷卡，喜欢就可以支持我们，给我们一点鼓励
啊，
不喜欢就不要打电话进来了，
这也太可爱
太坏了，对
对，
好，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
是啊，
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
拜拜。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走过五十，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